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美国国防部6月1号公布了2019年印太战略报告，报告将台湾列为美国必须在印太地区加强伙伴关系的四个民主社会之一。报告认为，台湾对于美国维护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社会有至关重要的利益，美国将追求与台湾的强劲的伙伴关系，并忠实的执行台湾关系法。有学者认为，在美国新的印太战略框架下，这一地区的城市或许能够扮演比国家更为重要的角色。今天参与节目的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台北市立大学的副教授郑安婷先生，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参加节目，在台北中广新闻网演播室参加节目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范世平先生。今天和我一起主持海峡论坛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好，第一个问题我们首先请教的是在台北的范教授。那么白宫在2017年底的时候是发表了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啊，叫做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就正式的在这个官方的这个文档当中就纳入了印太这样的一个理念，对于东亚地区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冲击？范教授。
的确啊，我们知道美国在这个过去在夏威夷有太平洋司令部啊，那把它更名为印太司令部啊，也就是美国这个把这个太平洋的角色呢把它扩充到了印度洋去了。那我觉得当然很重要是印度纳进了一个美国安全的一个范畴了。那我们知道当然这主要还是因为中共他这几年呢不断的在南海地区在这个建岛主岛，然后建立军事设施啊，甚至设置飞弹。那另外呢，中共的这个一带一路呢，海上丝路呢，也把它在海上的这个强权呢往印度洋这个地方来推进啊。当然我们也知道中共跟印度的关系一向并不是很好，因为中印之间曾经发生过这个边界战争，那还有这个像这个印度中共跟这个巴基斯坦的关系很好，而巴基斯坦又是印度的邻国，双方面也是水火不容啊，所以造成印度呢也始终把中共当作是一个重要的假想敌啊。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印度跟美国就有了共同的利益啊，当然美国也不乐见中共在南海地区、在印度洋地区啊，在军事做扩张，所以我觉得美国把这个印度纳入了一个印太战略啊，当然我觉得它真正的主要的对象啊，它当然是中共了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台湾呢，作为这个美国的这个第一岛链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可以说从这个日本一直到这个琉球，到台湾，到菲律宾啊，当然我们可以再延伸啊，到新加坡，到印度，它变成是一个围绕中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防堵的一个力量哈。那我们想台湾的地理位置，它所处的位置是非常重要。那因此呢，台美在这些，特别是在蔡英文上台之后呢，我们知道美国授予台湾这么多先进的武器，其实很重要是因为台美的互信的基础啊。那马英九担任总统时期，虽然美国也有授予台湾武器，相对在质在量方面相对没有像现在这么样的先进啊。例如说我们看到这个 M1A2 的装甲车啊，号称是地表最强的战车。那美国把这个这么重要的武器卖给台湾，当然也是基于信赖啊。那因为我们知道可能美国过去也担心呢，马政府时期因为两岸关系太过紧密，会不会如果卖给台湾太先进的武器，这些武器的内容或者这些资料会不会有可能渗透，被这个中共所渗透。所以我想美国包含最近卖的这个刺针飞弹也是这个肩带在肩膀，这样披肩式的啊，可以在这个肩上发射的，它是移动性非常好的一个对空的一个飞弹。这个飞弹是美国是管制的，台湾变成美国第一个输往海外的第一个国家，也可以看出台美在军事上的合作哈。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台湾在未来的印太战略当然会有更大的角色啊。我想蔡英文总统这次到美国访问的时候也特别强调这一点。不过刚才也有听众朋友提到了，就是说台湾有没有被美国抛弃过？当然有啊，美国现在对台湾的友好当然也是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我们也必须要这样说啊。那台湾在1949年当时的美国的总统杜鲁门所发的这个中国白皮书，就是当时准备要抛弃台湾的，那是因为后来有韩战，1950年韩战才救了台湾啊。那我们看1971年尼克森，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北京啊，跟毛泽东见面，那时候台湾正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会籍正在保卫战，这个也是让台湾当时非常受伤的啊。那再来在1979年的台美 断交，中美建交啊，当时是卡特总统啊，所以台湾不是没有被美国抛弃过的啊，这个我想我们都有历历在目，所以我想台湾民众或政府也很清楚啊，这个自己唯有自立自强才是最重要的啊，那美国当然是我们的一个伙伴，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这个自力更生啊，那我觉得现在跟1979年的情况不太一样的是，当时台湾的确他当美国重视台湾是因为他跟中共关系不好，所以他刚跟中共关系改善，台湾就被牺牲了。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美的这个结构性的对立啊，结构性的对抗啊，其实啊，我觉得过去30年美国也看清楚了，中共加入了整个世界体系之后，他反而是更加的独裁专制啊，那可能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所以我认为未来的20年到30年，中美又会进入到新的一个这个比较对抗的一个局面啊，所以说对台湾来讲相对是比较有优势了啊。那再来就是，我觉得现在美国过去台湾的角色是制衡中共，现在台湾的角色还是很重要的。刚刚大家都提到的是一个价值跟美国相同，包含我们的自由、民主、人权，特别是宗教自由，美国最近非常重视，也这两天也召开了这个国务院的宗教自由部长会议啊，台湾也受邀参加啊，我们的驻美代表高硕泰先生也参加，所以我觉得现在台美在价值观这个领域是过去的连结，是过去美国不太强调也不太重视，而现在特别强调。当然我觉得这还是因为中共在人权在宗教上的迫害无以复加，凸显了台湾在这方面的一个意义跟价值。
嗯，好，谢谢范教授。接下来请郑教授来谈一谈，就是我知道现在有一种主张，一种观点，就是在新的美国新的印太战略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就是说城市所能扮演的角色有时候可能会比国家更重要，想听听你的观点。
是，我个人是认同并且也赞同这样的一个观点的。那基本上来讲刚才范教授讲到了，就是说整个的一个国际的一个关系，特别在亚太这个地区，在过去几年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那2017年美国提出了一个整个的印太战略，其实它代表了整个美国战略走向的一个改变。那可能未来不可避免的，中美在比较高层的政治上来讲，它是有一个比较紧张的一些关系。但是我们必须去思考，因为毕竟政府间的一个对抗，并不代表说美国并不打算去争取开放社会的华人去认同这个民主自由跟他的一个所谓的开放的一个价值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必须有另外一个渠道跟一个窗口去面对整个的一个华人的社会，甚至东亚的其他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族群。那这个情况之下，城市比起国家它会有几个比较好的优点。第一个是它比较灵活，比较弹性。第二个它的成本相对比较低，它不用动不动就出动到整个国务院啊，那可以城市就来进行交流。那第三个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讲到国家跟国家之间会有利益啊，刚才很多听众朋友也讲到了，那个范教授也提到了，除了利益之外还有价值观，更重要的是还有民间的一个伙伴关系啊，民间的伙伴关系往往不会发挥在整个的一个外交的一个布局上，可是它对于整个的一个两边的一个维系有一个具体而且显著的影响。我们举个例，从1979年台美断交之后呢，其实台湾跟美国是没有维持任何的一个官方关系的，可是城市间的一个交流非常的一个密切。那很多的一些参众议员呢、民意代表们也都跟台湾的一些民间社团保持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我前几天才刚参加了 Rockville 跟台湾宜兰市的一个姐妹市的一个缔结。那这个东西它其实城市能够做的事情，它可以撇开一个比较高层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些僵局，并且它可以有效的去化解中间的一个歧见。我们说穿了，国家跟国家在高层方面的一个紧张，它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沟通的管道，而这个沟通的管道它可以由城市的交流来做一个扮演。那再者，其实一个国家的一个政府高层政府间的一个紧张关系，它并不代表民间并没有对话的一个可能。我们知道其实在广大的一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华人社会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民众，他对于其实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它还是非常渴望跟向往的。我们就从最近的一个香港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其实并不是说一定在整个的一个华人社会里面全部都对于美国它抱有一个敌意。那同样的，在美国的一个民间，它也渴望跟一些比较进步性的一个思想的一些华人们啊，包括像台湾，包括像香港，还有像中国，可能有很多的地方的一个 民众们他可以获得一些比较开放的资讯。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认为不可以摒除城市的一个角色，并且在未来可能我会建议美国也更重视在城市它扮演的一个相关的在外交上跟在国际战略上的它的地位。
嗯，好，谢谢郑教授。接下来一个问题是给台北的范教授，我们今天的时间呢稍微有一点赶，所以我们都发言的时候稍微简短一些。最后一个问题问这个范教授，是台湾在这个印太战略下能为这个区域发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范教授简单的说一说。
我想在整个印太区域来讲啊，台湾在包含我们看到这几年来它在这个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啊，我们知道台湾现在又是美国的第11大的这个贸易伙伴，虽然台湾很小，可是台美之间的这个经贸的往来是非常非常的密切啊。那未来是不是能够更加紧在相关的产业上的合作？另外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些价值观啊，包含的这些这个从香港，刚才我也赞同刚才郑老师所提到的，就是香港的反送中的游行现在看起来是没有办法停止啊，每个礼拜都在游行，这也表示就是香港人民他们的一个不满。而他最近以来，香港很多参与反送中的学生啊，跑到台湾来，希望能够在台湾生活啊。大家目前说具有50多位啊，所以我觉得台湾在未来整个华人的民主运动来讲，也会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角色。而蔡英文总统这次到美国去访问，也不断提到了香港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印太的民主化的发展，台湾或许能够提供更积极的一个协助。
嗯，好，谢谢范教授。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台北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教授。博弈，
好的，那么节目的时间剩下不多，我就剩以一个简单的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就是先请教这个华府的郑安婷教授，就是您认为这个新南向政策可以与这个印太战略方面有任何的联系吗？可以联系得起来吗？先请教在华府的郑教授。
是，最近我跟几位朋友在华府的朋友们去讨论到这个整个南向跟印太战略，其实我们觉得蛮巧合的，就台湾政府在过去几年推动一个新南向政策，那在2017年以后的印太战略，其实它就整个的一个路线就变得是很一致了。那台湾加强跟东南亚这些伙伴的一个关系，其实对于整个的一个美国印太战略，它是符合它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利益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是可以结合。不过我们也必须要去注意到说，在台湾的推动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因为台湾的国境处境的关系，所以它会面临到很多它的一个困难。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个人会认为说，如果美国的一个友人们或者是我们的美国政府这边能够去做一个思考的话，刚才范教授也提到了去推动一个区域性的一个 FTA 或者是一个更多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合作，这将有助于台湾在整个的印太地区它发挥一个更积极的一个效果。这个效果可能不见得来自于国家推动，而来自于刚才林森所讲到的，也许城市的推动它就可以去担负这样的一个角色了。那但是这个部分来讲，它可能必须要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一个坚实性的台美关系去做更进一步的一个去做一个推动。简单来讲，就是它必须要把它的利益也回馈到整个民间以及最一般的中低阶层的一个民众，他能够享受到。那这个东西对于整个印太的一个战略的巩固跟新南向的一个推动，才会有一个具体跟实践的一个可能性。
好的，那么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要请两位来宾来做结论。这个问题也请我们先请我们台北嘉宾范世平教授我们做结论，同时也把刚刚的问题简略回答一下。
好，我想这个新南向政策是蔡英文上来之后主推动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政策其实目前看起来是相当成功的，在于说我们当初也没想到会中美贸易大战啊，所以说把这个鸡蛋不要放在同个篮子里，我想这样的看法是正确的啊。我们也看到其实包含韩国日本也积极的在做新南向，所以台湾其实已经算是晚起步了，但是晚起步总比不做好啊。那再来就是有关于这一次蔡英文所累积的一些外交突破了，我相信未来的台湾谁当总统谁都可以承接这样的一个果实啊。当然我也希望就是说蔡英文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年底到华盛顿去访问啊，甚至到我们驻美国华盛顿的代表处啊，甚至我们的双向园啊，这是我们过去驻美大使的一个官邸呢，去那边访问。那甚至有没有可能到美国也有美国国会议员邀请蔡英文总统去演讲啊，那这有没有可能成真？那我想下半年这还可以再做观察。
嗯，好的，谢谢范教授。那么华府的郑安婷教授，请您用30秒我们做简单。
好的，那我想未来的整个相关的一个挑战是，本身来讲，区域发展跟城市合作是必须走的路。那但是这中间还是有一些矛盾，包括像台湾、日本、韩国、菲律宾跟越南彼此之间在产业上都有一些竞争跟合作的关系。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美国可以扮演一个更积极的一个产业垂直整合的一个角色，那也巩固这个地方的一个战略。那第二个是在整个城市竞争地位，包括像香港最近所发生的事情，未来台湾的角色将会 越来越重要。那因为它作为一个文化上来讲，华人文化跟西方文化的一个接触的一个桥梁，应该会有更积极的一个扮演的效果。
嗯，好的，
嗯，好的，非常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把现场交给明芬。
嗯，好的，今晚海峡论坛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博弈，非常感谢两位教授参与我们的节目。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者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与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或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com/voachina。
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了。
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台北和北京时间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钟到10点播出。我是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